里有一天才要嫁人家，你看见了？所以现在我们要问，从被云彩接去等到他驾云回来，这个中间什么故事呢？这个就是启示录的故事。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能明白约翰的福音跟约翰的启示录有什么对称的？就中间怎么中间刚好是云，白云，你看见云的这一边是约翰福音，云的那一边是约翰的启示录。那么约翰是讲与基督联合，约翰的启示录是讲到与基督联合，连于基督的过去，我们以基督的历史做我们的历史。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与基督一同钉十字架，与他同死，也与他一同复活，这是联合。但是不要忘记，这是联合的一个范围，这是这一边，云的这一边。那云彩的那一边是什么？云彩的那一边就是连于基督的明天，连于基督的前途，以基督的前途做我们的前途。你要问我教会有没有前途，教会没有前途，但是只要基督有前途，教会就有前途。我们有没有前途？我们没有前途，但是基督有前途，我们就有前途。这是什么？这是约翰的启示录。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明白吗？在这里很清楚的，前面讲基督与基督联合，后面也讲与基督联合。前面是讲云的这边是讲与基督的过去和现在联合，那现在启示录是告诉我们与基督的将来联合。所以弟兄姊妹，在这里很清楚，我们仍旧在这个世界上，但是我们今天像麦子一样被放在田里，要经过太阳的晒，所以我们当然会经过苦难，但是没有一滴眼泪是白流的。感谢主，弟兄姊妹，现在你看这个麦子要慢慢的成熟，因为神的目的不是太阳，神的目的是巴不得有一天麦子能早一点能够熟，没有太阳它不会成熟的。所以苦难不是目的，成熟才是神的目的。所以弟兄姊妹，如果我们明白这样的话，你就能看得出来为什么约翰的启示录和约翰的启示可以，你看见这个虽然是讲了主耶稣在地上的，但你看见它和其实另外三本福音书不一样，实在不一样，因为它的重点不一样。而且现在你可以看得很清楚，这两部分应该是有它相似的地方。那么而且你看，在那个时候保一面老约翰写约翰福音，另一面你看是他写启示录。那么好了，现在如果你好好的把约翰福音好好读过，你也把约翰的启示录好好读过，很有意思，一个好像约翰的前书，一个好像约翰的后书，非常有意思。那中间就是那一朵的云彩。那么这个前书呢，讲到死而复活，而后书呢，讲到升天而再来。所以弟兄姊妹，死跟复活永远连在一起，升天和再来一定连在一起。今天很多人一定要把死跟复活分开，说主耶稣钉十字架不错，没有复活这件事。也有人今天把升天，相信主耶稣升天，但是不相信主耶稣要回来。但是你不要忘记，死而复活跟升天而再来是两个，你看是两个对称的事情。那么前面给我们看见神的羔羊，后面给我们看见犹大的事。前面给我们看见我们的主是骑着驴驹进耶路撒冷的，后面给我们看见我们的主是骑着白马来的。所以弟兄姊妹，在这里很明显的给你看见那个图画。所以你看见吗？两个图画好像是一个图画，但是问题是两面，你看见吗？是两面。所以如果你仔细来看马太、约翰福音，再来看约翰启示录，你就觉得很多地方非常非常的像，连那个结构都很像。那我现在稍微分析给大家听，那么我假定弟兄姊妹对这两部分都熟，起码你有点概念，我想我们解释一下就比较容易。那现在我们翻到约翰福音，约翰福音第一章第一节到第十八节很明显是序，没有问题，可以说是开场白，给我们看这个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然后呢道成肉身。那道成肉身什么意思呢？道成肉身就是神来到人中间，从天上来到了地上。不过大家记得这个道成肉身呢，好像没有人看见，你一看见的时候他已经降生在马槽里。所以主耶稣从天降下是看不见的，很清楚的。 但是呢，如果你仔细的读约翰的启示录，那么约翰的启示录，我们说过，整本的启示录乃是讲和云端的那边，乃是和他升天发生关系。所以你如果仔细的读这个启示录，你去读第一章，你看读第一章，从第一节到第十一节，你发现也是个序。那么我再说弟兄姊妹，你记得吗？你读这个前面的时候，一面讲的道成肉身，但是你讲到这里的时候，你不光看见他升天，而且再来。所以现在我们能看见这个两个都是序，都是引言，都是开始的。那么这个前面呢，这个第约翰福音讲的太初有道，讲的起初。但是呢，你读到启示录的时候，神说我是阿尔法，也是 Omega。所以你读到启示录的时候，你不要忘记，他就是约翰福音所启示的那一位，他也是约翰启示录所启示的那一位。所以如果有，如果这个约翰福音给我们看见太初，那么现在你看见，如果给我们看见阿尔法的话，那么启示录就告诉我们 Omega 怎么回事，结局怎么回事。所以如果论到宇宙的结局，当然启示录是给我们是非常非常的清楚。所以你看见前面约翰福音十八节就对启示录的前面十一节，前面是序，后面也是序，前面是阿尔法，后面是欧米伽，前面是道成肉身，后面你看见是升天而复活而再来。所以弟兄姊妹，你能看见很清楚，一面呢，这个道成肉身，你看是从天降下；那么升天呢，你看见他又升到天上去。那么这里有一点的不同，就是当他降下的时候，我们没有看见过程，我们只知道说他升在马槽，但是他升天的时候却是黄淮上升。其实我们的主复活以后，他可以从墙壁来进来又走。你记不记得一眨眼他就从墙壁进来了，他没有敲门。那这个就是我们读主复活的故事。所以主的进来离开是忽然间的事，那么我们的主升天可以做同样的事，但他不这么做，他要让全世界都看见他带着身体没有朽坏的身体升到宝座，是缓缓上升。然后呢，你看见门徒们可以定睛看他，眼睛可以一直跟着我们的主到了云端。然后你看见他不光升天了，而且他还要再来。所以约翰福音的第一章第一节到十八节就把道成肉身的这一位很明显的把他怎么样，把他这个浓缩在一起，很概括在一起。所以给我们看见说，唯有在父怀的独生子把他表明出来。所以整本的约翰福音就告诉我们说，我们的主是在父的怀里。但是如果你仔细去读约翰福音，这个怀这个字提了两次，一次是主耶稣在父的怀里，还有一次呢是约翰在主的怀里。所以这就是整本的约翰福音。你看整本的约翰福音，一面给我们看他是神的儿子，他在父的怀里，但另一面，如果我们相信耶稣基督做救主，我们也像约翰一样能够住在主的怀里。他能够主住在我们里面，我们也住在他里面，住在主里面就是在他的怀里。所以你看，这就是整本的约翰福音。所以约翰福音的前面十八节就好像吹号一样，就把整个约翰福音这个整本书就定了个号，就定了个方向。约翰的启示录也是这样。好了，然后呢，你如果仔细从十九节开始，那么一直读到什么，一直读第四章完，你若把这四章都读过以后，那么弟兄姊妹，你就读这段圣经，你就晓得我们的主第一次怎样和几个门徒相遇。那我们知道主最早的他碰见的乃是最早的两个门徒，一个是安德烈，还有一个呢就是约翰。那么他们本来是施洗约翰的门徒，结果他们跟随就是做了羔羊跟随的。然后不光如此，彼得还有呢，还有安德烈，还有彼得安德烈，还有腓力，还有呢拿单耶。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这些人呢是主耶稣最早最早遇见的一些同伴，然后是这些同伴陪伴他到了迦南的婚宴。这次主耶稣不光是一个人参加婚宴，他有同伴和他一起参加。 那么然后呢，到了第三章，他找到了一个人叫尼哥底母，这是一个对一个。你看你们这里不是一群的，不是，这里主的呼召是特定的，主呼召门徒是一个一个呼召。那主对于尼哥底母的话是对尼哥底母说的，主对撒玛利亚妇人对撒玛利亚妇人说，你看一个对一个的。那么第三章主对尼哥底母就讲重生，到了第四章对于谁呢？对于撒玛利亚妇人就讲活水，你看见没有？那么在这个第三章讲了尼哥底母，讲了风，那么到了第四章讲了水。所以从第一章一直到第四章，你看见我们主怎样一个一个的找到他的同伴，你就看见他怎样呼召这些人来跟随他。不光是呼召了几个最起初的门徒，你看见他也找到了像尼哥底母，尼哥底母后来也跟随主，你记得吗？还有就是撒玛利亚妇人，你看这些人，他们接待我们的主。所以约翰说，凡接待他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儿女。所以前面这几章你看见，有一般少数的人在那里接待他，然后这些人呢就成为我们主耶稣的同伴。那弟兄姊妹，你如果仔细地读启示录，从第一章十二节开始一直到第三章结束，在这里给我们看见我们的主，那现在不要忘记了，来呼召这些门徒的是我们的主，但是不要忘记那个时候他是人子，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知道他和我们一样有血有肉，他是从马槽开始的，所以他呼召这些门徒。可是等到启示录的时候，他是好像人子，他已经得着荣耀。他因为得了荣耀，你应该认不出他来。你得了荣耀，你应该不觉得他有人性，但是不，他好像人子，因为他已经得着荣耀了。那么在那个时候呢，弟兄姊妹，你看见圣经告诉我们，他走在金灯台的中间。七个灯台乃是七个教会，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看见一开始的时候就给我们看见这个约翰福音，这个前面四章给我们看见主的同伴，他怎样得着这些门徒。那么当然这些门徒到了启示录就是他的教会。所以我想很清楚，这个约翰福音给我们看是起初的故事，但是呢后来因为我们主升天了，所以特别五旬节的时候，你看见教会已经变成基督的身体，所以那个时候你看见地上有一个教会，天上就有个灯台。那现在我们主能够行走在金灯台的中间，那么主当然也对他们说话，主也改正他们，主也呼召得胜者。那弟兄姊妹，主呼召得胜者，就好像在约翰福音里面主呼召门徒们说，来跟从我，同样的呼召。然后主对尼哥底母说，难道你是有以色列先生你不明白吗？所以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些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他碰到那些妇人，那个撒玛利亚妇人，他一定要经过撒玛利亚，他为着能够把那个活水给撒玛利亚。结果后来我们知道，撒玛利亚把水罐留下来，就到城里面去做见证，说他已经遇见基督。所以弟兄姊妹，在这些人乃是接待主耶稣的人。现在你看见在教会里面，你看主行走在教会里面，你看毫无疑问的，你看见我们的主在他们中间是君王，是升天的主，他是教会的元首，所以他能够修理他，所以什么你看见整个这个他能够行走在他教会中间，那指着今天升天的主来说。所以如果你仔细读约翰福音也好，约翰启示录也好，你看见起头就这么开始的，然后从第五章就开始转弯了，你看见吗？从约翰福音第五章开始一直到十九章，就好像你从启示录第四章开始一直到十九章一样。如果你把这两大段版本对比一下的话，你就发现有很严重的冲突发生。你从启示录 从第五章以后看见后来有大灾难，你看见羔羊和谁冲突，乃是和兽，海中的兽上来，或者地中的兽，还有龙，羔羊胜过他们。所以弟兄姊妹，很明显的你看见羔羊与基督有了冲突，很明显，很明显的冲突。那么到底什么叫敌基督呢？我们好不好先看一下，然后我们才能回到约翰福音。我们好不好看一下约翰福音，约翰一书，约翰一书，约翰一书第二十二节，第二章二十二节，第二章二十二节。谁是说谎话的呢？不是那不认耶稣为基督的吗？不认父与子的，这就是敌基督的。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不要忘记，启示录是讲到敌基督，毫无疑问的。但是启示录是给我们看见两只兽，一只兽。但如果根据约翰一书的解释，很清楚的，那只兽应该就是敌基督。那么什么叫敌基督呢？将来到了最后，你知道说最后啊，有一个敌基督要出现，那个敌基督乃是所有敌基督的集大成。那今天已经有敌基督了，为什么呢？因为今天有许多人不认父与子，不认耶稣基督为基督的。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不过这个都是敌基督的小影子就是了。所以如果你看见今天反对神，如果看见有人讥笑福音的话，没有什么稀奇。因为事实上今天敌基督的灵已经在地上了。那不光如此，严格说来，我们今天面对的就是整个敌基督，整个敌对福音的情形，这是毫无疑问的。所以我们不要以为说一直等到将来敌基督才出现，不错，到了敌基督出现的时候，你才看见所有敌基督的集大成。你看见希特勒不错，你看见史达林不错，你看见这些你看见这些人都不错。但是要紧的，不要忘记，这些不过是小影。等到有一天你发现你把这个史达林，你把这个希特勒这加在一起，还赶不上那个，那个什么，那个就是你看见所，那可以说是罪大恶极。你把所有历史来所有的罪加在一起，然后呢，你发现这个罪既然成为肉身，在一个人身上活生生的表现出来，那个人是谁？那个人就是你基督。我有一次在台湾呢，我们到了肚子很饿，到了一个大概我忘记是屏东还是台东，结果呢，我们进了个餐馆，那个餐馆我们很喜欢，那个上面名字叫做“罪大恶极”，不过“罪”是喝醉酒的罪，“饿”是饿肚子的饿。那么但是给我们的印象非常非常深刻。那么大家记得，等到这个敌基督出现的时候，那可以说你才知道说，现在我们本来听说罪，我们还不知道罪是什么颜色，我们还不知道罪什么样子。等到敌基督出现了，你说这个叫做罪。今天有人说这同性恋怎么是罪，我们不知道这些是罪，有的人还不知道。到了那一天，弟兄姊妹，没有一个人会误会，你知道什么叫做罪。所以弟兄姊妹，当初基督是道成肉身，但是有一天等到那个罪通通集在一起的时候，有一个很实在，你知道，在道成肉身以前呢，这爱是抽象的，忍耐是抽象的，温柔是抽象的。等到有一天主耶稣来到地上，你看肉体，你看温柔具体化，那个谦卑具体化了，爱具体化，你看见我们的主，就看见了什么，就看见了爱。所以弟兄姊妹，这个叫真是基督。那敌基督呢？敌基督就是在敌基督来以前，所有的罪都是抽象的。所以难怪今天大家有辩论，到底这个是不是罪，那个是不是罪，你的定义和我的定义不一样。弟兄姊妹，就好像当基督还没有来以前，忍耐的定义不一样，爱的定义不一样。那弟兄姊妹，在敌基督没有来以前，你发现说我们对这些最黑暗的东西，我们的定义都不一样。但是有一天你不会误会，就好像等到主耶稣来到地上，你碰着他，你不会误会，这叫做爱。你碰着他，你知道这个叫忍耐，你知道碰着他，这个叫做温柔。那同样的，等到你碰到敌基督的时候，你会发现说这个就是罪，很清楚。所以弟兄姊妹，那么今天我们想到敌基督，想到政治人，我们想到这些东西很可怕的恐怖分子，敌基督当然是恐怖分子的头，没有问题的。那现在问题我们要问，什么叫敌基督？敌基督是从哪里来的？今天已经开始了，就是说凡是不认耶稣为基督的，不认父与子的，这就是敌基督。 那么弟兄姊妹，你如果仔细的从第四章第五章开始，很清楚的，那里告诉我们说，那里告诉我们说，羔羊已经得胜。那么怎么得胜呢？结果你看，羔羊与那个兽与他们打，与他们征战，结果圣经告诉我们，羔羊就胜过他们。他们是 monster， 他们是野兽，他们是兽一样，但是羔羊呢，可以说是最软弱的。羔羊它是被杀的，好像它是无能的，好像它是被动的。但是弟兄姊妹，你看见最后羔羊得胜，那不止羔羊得胜，你记得吗？还有羔羊的同伴，他们无论往哪里去，这个羔羊无论往哪里去，他们都跟随。弟兄胜过他，是因着羔羊的血，还有他们所见证的道，他们至死也不爱惜他们的生命。所以弟兄姊妹，你从第五章一直到第十九章，给我们看见是羔羊怎样胜过敌基督，羔羊怎样胜过龙，羔羊怎样胜过第二只兽。那么也同时给我们看一个弟兄，他胜过谁呀、啊？就是龙不是从天上摔下来吗？所以就不光是羔羊胜过他，弟兄们也胜过他。那么这些弟兄是谁呢？这些弟兄乃是羔羊的同伴，因为羔羊无论往哪里去，他们都跟随。所以弟兄姊妹，因着这个缘故，从启示录第五章一直到第十九章，给你看一幅冲突的图画，乃是羔羊与兽的冲突，乃是神与撒旦的冲突，乃是基督与敌基督的冲突，乃是假先知与圣灵的冲突。龙是冒充神的，敌基督是冒充基督的，假先知是冒充圣灵的。所以一面你看见三二一的神，一面你看见三一的恶者，那恶者。结果你看见吗？到了启示录，你看到从第五章到十九章，你看见很大的冲突。这个冲突的结果是什么？就是大灾难。然后你看见地上的大灾难就开始了，有七个印、七个号和七个碗。所以你如果仔细读那段圣经，那弟兄姊妹，你不光要看见灾难，你要知道灾难的起因乃是因为羔羊与敌基督征战，羔羊与龙征战，羔羊与假先知征战。结果圣经告诉我们，羔羊胜过他们，而且你记不记得还有羔羊和他在一起同心的人也胜过了他们。所以在这里给我们不止羔羊的得胜，而且给我们看见羔羊同伴的得胜。所以弟兄姊妹，是启示录给我们看见，我们有一个得胜的经历，是和我们主一模一样的经历。主怎样得胜，我们也怎样得胜。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到底教会有没有明天，我们有没有明天，那么这个就是启示录所给我们看到的。那么这是第五章一直到第四章，一直到十九章，你看得很清楚很清楚。那么如果大家回到约翰福音也是这样，你从第五章开始，你就觉得你如果仔细在那里，你如果仔细在那里读，你比方你读到第五章，你看见主耶稣不是医治了好三十八年的瘫痪吗？然后你如果读十六节，所有犹太人逼迫耶稣，因为他在安息日做了这事。让十八节说，所以犹太人越发想要杀他。弟兄姊妹，你有没有觉得很稀奇？在马太、马可、路加是讲的文士和法利赛人，有没有文士和法利赛人？文士和法利赛人，但是很奇怪，在约翰福音里讲犹太人。你如果仔细去读圣经，读讲的犹太人讲的最多的是约翰福音，稀奇不稀奇？那为什么约翰福音讲犹太人呢？因为这个犹太人乃是和另外一番做对比的，所以在约翰福音里面，弟兄姊妹只有两种人，一个是犹太人，还有一个呢，乃是门徒。这个犹太人是反对基督，根本不承认他是，不承认他神的儿子，很不认子的，很没有问题的。那么他们以为是他们的父是就是亚伯拉罕的神，但是主说你们的父就是魔鬼，你们的父就是魔鬼，他从起初就是撒谎的，起初就是杀人的。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了，你看得很清楚很清楚的，这幅图你很清楚很清楚这幅图画。所以表面上呢，你看见了这里的灵根本就是敌基督的灵，因为他们不认识父和子，这样的人就是敌基督的。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看见在这里有一个反对的势力。我们的主从第五章开始，很明显，你若仔细去看，第五章开始有许多的故事，有许多事发生，但是你看那里的冲突都是什么？都是属灵的征战。 都是你看见基督怎样与基督冲突，你看见说神怎样与撒旦冲突，然后你看见说圣灵怎样与假先知冲突。所以这个图画从第五章就已经开始了。然后呢，你如果再继续读下去，到第六章的时候，那么你记不记得耶稣说，我不是拣选你们十二个门徒，在你们中间有一个是魔鬼，你看见很清楚。所以弟兄姊妹，虽然主拣选了十二个门徒，但十二个门徒你们中间呢，居然有一个是魔鬼。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撒旦好像一个卧底，在主耶稣，在跟随主耶稣的人的中间。然后你读到第七章，圣经告诉我们犹太人想要杀他，然后读到这个第三十节，他们就想要捉拿耶稣，只是没有人下手。然后呢，你记不记得主耶稣说，人若渴了可以到我这儿来喝，结果他们有人要捉拿他，只是没有人下手。所以如果你一直读，你读到第八章也这样，你读到第八章三十七节，我知道你们是亚伯拉罕的子孙，你们却想要杀我。然后第四十节说，我将在神那里所听见的真理告诉你们，现在你们却想要杀我。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他们一定要把主耶稣杀掉，他们才痛快。所以弟兄姊妹，很明显这个灵是敌基督的灵，很明显他们不承认主耶稣一再说我就是基督，他们不相信。那么所以主才说，你们的父是魔鬼，他从起初就是杀人的。所以表面上是犹太人，其实谁在背后？是魔鬼在背后。那不光如此，他从起初就是撒谎，而且是说谎之人的父。那么等到主告诉他说，还没有亚伯拉罕就有了我，圣经告诉我们，于是他们就拿石头要打他。那么等到瞎子的故事的也是这样，你看他们不相信他们生来是瞎眼的，结果呢，结果后来你看见最后呢，他们又拿起石头来又要打他。那么然后圣经告诉我们说，他们又要拿他就逃出他们的手。所以这样的话，你看一直到了什么，一直到了第十章，到了十一章呢，你看是拉撒路的故事。那么弟兄姊妹，这个等到他真的这个叫拉撒路从死里复活以后，结果他们公会在一起商议，他们说他行了好多神迹，我们怎么办呢？但是这么所有的神迹没有一个比拉撒路就更厉害的。为什么？所以从那一天开始，他们就商议要杀害主耶稣。所以读圣经都告诉我们说，主耶稣在地上当然好久人要杀他，但是最近的一个原因是什么？就是因为他叫拉撒路从死里复活。所以到了最后，你看有一节圣经很有意思，就是约翰福音十二章那里说，祭司长商议连拉撒路也要杀了。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如果有人要杀那个叫拉撒路从死里复活的，你不要放，你请你记得，他们不光要杀那个行神迹的，他们连拉撒路也要杀了。所以如果你从第一章第五章一直读到第十三章的话，你看见很明显的背后有一个反对的势力，有一个反抗的势力，他们当然要杀我们的主，但是不要忘记，如果他为什么要杀我们的主呢？就是因为我们的主叫拉撒路从死里复活。那现在你看见他们的杀是一不做二不休，不光是要杀了我们的主，还有连拉撒路也杀。那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则。当经过大苦难的时候，弟兄姊妹，现在我们要看见说，不光是因为我们这些跟随主的人，学生不能高过学生不能高过先生，仆人不能高过主人。如果我们的主在地上是被人弃绝，我们当然是被人弃绝，这就证明说我们是他的同伴，我们他同样的遭遇和他同样的境遇。今天头和身体是同样的境遇，今天羊和牧人也是同样的一个遭遇。弟兄姊妹，千错万错，今天我们跟随了我们。如果我们的主在地上是被人弃绝的，你不要希望我们能受人欢迎。所以很明显，这是约翰福音给我们看见，从第五章一直到十九章，你看反对的势力一直在那里。但是可安慰的在哪里？可安慰从第十三章开始。如果从十三章读到第十七章，你看得很清楚，这几章圣经给我们看见了蛮多。所以弟兄姊妹，不要忘记，这是为什么起初主呼召门徒。 现在我们的主当他经过属灵征战的时候，你看见有他的同伴和他在一起。所以圣经说，他既爱世间属自己的人，就爱他们到底。所以弟兄姊妹，从第十三章、十四章、十五章、十六章、十七章，你看见我们的主的心向他们打开。我们的主告诉他，到那一天，那一天他得荣耀的那天，从死里复活，荣耀复活升天的那一天，弟兄姊妹情形就不一样。然后我要在你他你们里面，你们也要在我们里面。那这里给我们看见说，我们不只做主的同伴，而且我们与主的联合是没有人能分开，好像头跟身体不能分开一样，好像枝子跟葡萄树不能分开一样，因为我们离开葡萄树什么也不能够做。所以在这里弟兄姊妹给我们看见说，在这里不光是我们的主和他们冲突，结果你看见说，不光是头与世界冲突，你看你整个的身体与世界也冲突。如果羔羊征战的话，你看见羔羊的同伴是和羔羊站在一起的，所以如果羔羊得胜，他们也得胜。所以到了十五章，主说我是真葡萄树，你们是枝子。所以十八节弟兄姊妹讲得很清，你看见没有，世人若恨你们，基督是带来爱的，敌基督是带来恨的。所以这里讲到恨，世人若恨你们，你们知道恨你们以前已经恨了我。所以弟兄姊妹现在明白吗？你们若属世界，世界必爱属是自己的，因只因你们不属世界，乃是我从世界中拣选你们，所以世界就恨你们。然后下面主怎么说呢？主说你们要纪念我从前对你们所说的话，仆人不能大于主人，他们若逼迫了我，也要逼迫你。所以弟兄姊妹，什么叫大灾难？灾难就是受逼迫的时候。什么时候你看见有一种情形叫许多弟兄受逼迫，那么这个就是圣经所说的灾难。那不要忘记，我们所以必受逼迫，因为他们若逼迫我，世界若逼迫我们的主，当然也要逼迫我们。所以在这里看见我们的主是站在世界的对面，那世界恨我们的主，要铲除我们的主，去掉他，钉他十字架，钉他十字架。那最后的结果呢，也一定要铲除所有跟随他的同伴。所以弟兄姊妹，你如果读这段圣经的话，你会发现从第五章到第十二章是一段讲到犹太人怎样追杀我们的主，然后从十四章一直到十七章，给我们看见连于基督的那个门徒，讲到羔羊的同伴，给我们看见做主的门徒。那么约翰福音就这两道在那对，两个在那对比的。那弟兄姊妹，不只是羔羊，你看见这边是敌基督，你看见不只是羔羊同伴，你看见这里有一些跟随敌基督，有跟随撒旦的，有一些魔鬼的儿女。所以弟兄姊妹，你如果仔细来看，这就是一幅这样的图画。那么然后你读到第十六章三十二节，看那时候将到，且是已经到了，你们要分散，各归自己的地方去，留下我独自一人。那弟兄姊妹，这是指说等到羊牧人被击打的时候，羊就分散了。那我们可以说，在十二个门徒跟随主最艰难的一段时间，他们本来是跟随主的，现在被打散了，而且他们各归自己的地方，留下我独自一人。本来我们的主还有同伴，但是现在呢，你看见好像我们主只剩下一个人了。所以弟兄姊妹，下面主怎么说？三十三节，我将这些事告诉你们，是要叫你们在我里面有平安，在世上有苦难，但你们可以放心，我已经胜了世界。那弟兄姊妹，这里我们的主讲的苦难，弟兄姊妹，现在你就明白了，什么时候苦难来到呢？就什么时候牧人被击打，如果有人反对我们的主，那弟兄们不要忘记，那就是苦难的开始。在这个时候，你看甚至到一个地步，到对我们的苦难什么，甚至我们都逃走了，我们都跌倒了。你看这是什么意思？有的人否认主，有的人离弃主了，我们都跌倒了，你看见没有？所以这个对我们来讲是苦难。什么时候我们跌倒，什么时候我们失败，这就是我们苦难的时候，很清楚的，这就是我们的灾难。但是我们的主说什么？我将这些事告诉你们，是要叫你们在我里面有平安。 在世上你们有苦难。感谢主，我们普通这段圣背这段圣经都是在世上你们有苦难，在我里面有平安。我们背久了以为是真的是这样做，主不是这样说，主是说在我里面有平安，在世上有苦难。我们先是有平安，我们才能应付这些苦难。外面可以有逼迫，还有许多的误会，但是弟兄姊妹，因着我们里面的生命是平安的生命，现在我们能应付各样的苦难。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这些苦难永远在我们前，除非弟兄姊妹，你看这些世界已经完全归向了基督，只要这个世界认定反对基督，认定敌对基督的话，弟兄姊妹，不管在一个什么样制度，不管民主制度也好，独裁制度也好，不管哪个制度，我们不要忘记，这个世界就是和我们的主敌对的，这个世界恨我们的主，所以这个世界也恨我们。我们的苦难是因为这个世界恨我们的主，也同时恨我们。所以主说，你们在世上你们有苦难，只要我们在世界里面一天，我们就是被恨的对象。但是你们可以放心，我已经胜了这个世界。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这是羔羊的得胜，你看见吗？我们的主要上十字架，所以预告说羔羊要得，所以你们可以放心，不管是煞事也好，不管什么样的苦难也好，我们记得这句话，你们可以放心，因为主已经胜了这个世界。包括所有的煞事病痛都是背叛的结果，都是撒旦率领这些背叛的结果。所以弟兄姊妹，什么时候我们的主如果已经胜过了世界，那结果感谢主，你看见说我们就要和他这样一同的得胜。所以这个是一直到第十七章，到了第十八章以后，弟兄姊妹，你看见门徒们的苦难就开始，我们的主的苦难也开始了。本来有许多人跟随他的，结果你看他们各归到自己的地方，羊牧人被击打，羊呢结果就分散了。那弟兄姊妹，结果圣经给我们看见说，不光是犹大卖主，你看见彼得也三次否认主。那么我们千万不要忘记，这就给我们看见，这个是最艰，你看什么叫彼得的苦难是？彼得这么坚强的人都要倒下去，你就知道外面，你就知道那压力多么大。但是你要知道，彼得跌倒啊，不是在官府面前跌倒，彼得根本在使女面前跌倒。所以你能感觉到，你如果真的经过那个情形的时候，弟兄姊妹，而且如果你在约翰福音里面讲到彼得怎么跌倒，不是说他怎么否认主，不是。你看约翰福音怎么说？那门徒是大祭司所认识的，然后就问他说，他说站在门外，他是大祭司所认识那个门徒，然后他怎么说？他说这个看门那个使女就对彼得说，你不也是这人的门徒吗？他没有说你是他说你不是也是这人的门徒吗？他说我不是。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这里的关键是什么？这里关键是门徒，很清楚是门徒，这里很关键，很清楚是门徒。那么下面的这个很清楚的是门徒，那么然后呢？这个，然后再如果再读下去的话，那么你就看见说这个他第二次他又不承认，第二次就是说你不也是他的门徒吗？然后有一个不是耳朵被削下来那个人的亲属，结果他在就一直在这个在科西玛尼园是看见过他，他说我不是看见你同他在园子里面，彼得又不承认。他三次否认主，弟兄姊妹，三次否认主，他是否认做主的门徒，和别的圣经记载不一样，在别的地方说我不认得这个人，但在这里不是。所以弟兄姊妹，在这里很清楚，你看见彼得什么时候跌倒，彼得的苦难从什么时候来的，他鸡叫的时候，结果你看他就软弱了，他就失败了，你看他就跌倒了。那么这个是谁的经历呢？这是彼得的经历。那么这个什么呢？这个就是彼得的苦难。所以弟兄姊妹，等到你读完这一段以后，然后最后你看见我们的主就上了十字架，就上了十字架。所以这就到了约翰福音第十九章第十六节，于是比拉多将耶稣交给他们去钉十字架。那弟兄姊妹，这个钉十字架是怎么成功的？最后你看见好像我们的主失败了。那现在我们要问，是谁把主耶稣钉在十字架上？第一是比拉多。比拉多根据彼得的话，是你们借着无法之人的手，所以第一是比拉多。第二是你们借着无法之人的手，是谁呢？那当然是犹太人。第三不要忘记了， 第三是谁呢？第三是谁把我们的主耶稣卖掉的呢？是这个犹大把主耶稣卖掉的。所以弟兄姊妹，你最后看见在这个整个冲突的过程里面，最后主耶稣被除掉，被钉在十字架上，你看见很明显的，比拉多代表罗马的政权。所以这个就是启示录那个第一只兽所代表，指着复兴的罗马帝国来说的。那么但是另一面呢，你看有假先知。假先知什么意思？假先知就给你看见说好像是基督教里面的人物，是不是？因为是宗教的人物。所以弟兄姊妹，如果今天你问说你如果问说这个谁，犹大是谁？犹大是跟随过主的。所以如果你认为说跟随过主的人都所谓的基督教的话，那么很明显的，这有一个人是基督教里面出来的，但事实上什么？他是假先知。那不光如此，这是指的所谓的基督教来说。但是今天犹太人反对我们，不承认他是神的儿子，为什么呢？因不要忘记，因为什么呢？因为他们，因为他不相信主耶稣的儿子，那是整个的犹太教在后面。所以弟兄姊妹，在这里很清楚，你看见是犹太教再加上所谓的基督教，你看所有跟随主的人，那么这个世上什么？这个世上就是启示录里面假先知所代表的。因为先知不要忘记，好像是明白神的话，但是结果他们不明白。那么然后呢，弟兄姊妹，你们的父魔鬼，魔鬼就指着撒旦，指那条龙来说的。所以当你读这一段圣经的时候，你看见很明显，三而一的这个恶者呢，刚好是什么？是和神对立，毫无疑问是和神对立。所以弟兄姊妹，你如果读这一段圣经的话，很明显的就叫你想起这个大灾难的时候，你看见没有？那些你看见那个结果，你看的的确确是龙站在沙滩上，然后第一只兽从海里上来，然后第二只兽呢从地里上来。那个情形是什么情形？那个情形就是三而一的恶者显出来的情形。然后高潮在什么地方？高潮就是十字架。十字架表面上好像是撒旦这个蛇的后裔伤了主耶稣的脚跟，叫我们的主受伤了，但事实上不要忘记，就在十字架上，圣经告诉我们说，我们的主就伤了撒旦的头。所以对撒旦最大的致命伤乃是十字架。十字架乃是那个主要战主战场最重要的一战。弟兄姊妹，感谢主，主是最软弱的羔羊，结果怎么样？他伤了撒旦的头。所以弟兄姊妹，结果你看见我们的主被举起来，他做了神的羔羊。那不错，好像他被打败了，但是就在十字架上，他做了我们的救主。那么只要我们相信他的人，我们就可以从撒旦的这个管辖底下去拯救，不再做撒旦的市民。那么弟兄姊妹，这个结果是什么？结果就是，结果你看见我们这些人就从他里面结果就从我们那里把我们那里这个拯救出来。那个结果什么？结果就是就你看见反而他得胜。为什么？他借着这个福音，借着他流血，反而得着我们这些人，反而得着同伴。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今天这些羔羊同伴怎么来的？因为我们的主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现在反而有那么多人来跟随他。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撒旦弄巧成拙了。今天你只要看见十字架的得胜，有那么多人来跟随我们的主，撒旦起头以为说把主耶稣解决在十字架上就解决了，没有，我们的主又从死里复活了。所以弟兄姊妹，到了这个冲突最高峰的是什么？十字架。而十字架最后是什么呢？我们的主为我们做了神的羔羊。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这就是羔羊。然后呢，这个就是约翰福音的高潮，给我们看主最后钉在十字架上。那么到了启示录的十九章的时候，有一个高潮。那个高潮什么呢？你看我们的主就回来了，骑着白马，然后你记不记得他就脚就踩在橄榄山上，所以我们的主就回来了。那么他回来的时候像什么？像犹大的狮子。他第一次来的时候进耶路撒冷是骑着驴子，他第二次来的时候你看见他是骑着白马的。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看见两幅图画，这个到了约翰福音的高潮就是十字架，到了启示录的高潮你看主终于回来。所以你看十字架和主的回来刚好是对应的，一面是神的羔羊，一面是犹大的狮子。
那感谢主，弟兄姊妹，最后呢，你看见就引进了千年国，也引进了新天新地。那么感谢主，主从死里复活以后，到了20章21章，你看见在这里给我们看主复活的一幅的图画。所以弟兄姊妹，这个最后两章就相当于这个启示录的20章21，当然是22、23章。所以在这里很明显给我们看见主在十字架上，好像他被钉在十字架上，但是不要忘记，你如果看见我们主怎样钉在十字架上，你就晓得那个有一幅那个什么那个强盗啊，不是后来很受感动吗？他怎么说呢？他主啊，你德国降临的时候，求你纪念我。什么意思？他发现这个钉在十字架上这个人是王，稀奇不稀奇？原来我们的主在十字架上登基了，谁是最软弱的，谁是最刚强？联合他同定的强盗，他说我们是应当得的。但当你看见这个人钉在十字架上，你看见他是个君王，所以他说你德国降临的时候，求你纪念我。弟兄姊妹，你如果仔细读约翰福音的话，我们的主在哪里做王的？我们的主在十字架上做王，十字架就引进了那个国度。那么主的回来也引进了千年的国度，那是什么呢？那就是什么？那就是这个启示录。那么到了最后，约翰福音第21章，你看给我们看见门徒们和我们的主一同吃早饭。那今天自从太阳下山以后，教会一直是用晚餐的，主的晚餐。等到主回来以后，那弟兄姊妹，我们就是与主一同用早餐的时候，所以天就亮了。那么这个就是国度来临，还有最后新天新地。所以你如果仔细来看这两个对比的话，很稀奇。那最后我说一点就可以了，你记不记得当我们的主最后的晚餐和门徒们一起用晚餐？所以13章是讲到他，我这个洗脚的时候是主和门徒一同用晚餐。但是呢，你读到启示录最后的时候，羔羊婚娶的婚宴的时候到了，你有没有读到这句话？那这句话不要忘记，这句话严格的翻译是羔羊结婚的晚宴到了，那个宴席是晚宴，是 supper。 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约翰福音有一个 supper， 有一个晚宴，而在约翰的启示录也有一个晚宴。所以你看见这两个是完完全全遥遥相对的。所以如果大家仔细的把约翰福音好好读过，然后你把约翰的启示录再好好把它读过，那弟兄姊妹，你看见要解释约翰的启示录，那约翰福音是个最重要的一把钥匙。因为思想是一个思想，你看同样的一个作者，在同样的圣灵感动底下，如果启示约翰福音的那一位就是启示约翰启示录那一位，所以你要把约翰启示录解开的话，那当然约翰福音是一把很重要的钥匙。所以弟兄姊妹，现在我们得到一个结论，就是约翰能够把启示录给我们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他有4本福音书在他的背后，这4本福音书就给我们一把钥匙，把整本的启示录解开。那这样我们对于他的解释才能找到一个比较满意而且比较合乎神心意的解释，那这样我们才不误会启示录。所以我想当我们把这些通通读过了以后，那你再来读启示录，你就能放心。你看见不是我们要怎么解释，我们看见说是圣灵在这里做解释的事。好，我想我把这些话就说到这里，我们低头有些简单的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把这些话赏给我们，我们把一切敬拜爱戴都归给你，我们为着你所赏给我们的向你献上感谢。我们看见圣经的神的话都是你所启示的，所以我们实在看见你话语的奇妙。但愿你继续今天晚上把这些话深深地印在我们的深处，我们为着这些你所给我们的向你献上感谢，听我们的祷告，靠主耶稣基督可爱的名。